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是1月1号元旦啊，也是我们迎来的2025年的第一天。所以首先呢，我们先祝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今天我跟中讯照例也是休假，但是我们头一天呢把今天的节目录好了。今天这个内容呢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参考了一些文章呢，就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个预测，就是在2025年呢，我们的新的科技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哪些比较明显和重大的影响和改变。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啊。那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稍微的总结一下今年年初做的预测啊，到年底的时候到底有多少是实现了，有多少是没实现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科技，那所以呢人文的一些东西啊，政治啊，经济啊，那些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记得以前常常有什么大事回顾啊，
对，
我们也就不再回顾了。新事展望啊，什么预计在巴黎会发生什么呀，在中国会发生什么呀，经济怎么样，对不对？那些我们也就不再展望了。我们今天呢找一个跟老百姓生活也同样有关系的东西，就是科技。那这个科技的展望啊，它跟那其他那些展望还有点不太一样，是这科技的展望呢它更靠谱一点，对吧？你比如说谁能知道川普会被预测，对不对？你这种事情你只能说因为美国的分裂，因为现在情绪的高涨，因为有很多人愤怒，所以有可能会采取政治暴力，这话是可以说的。但是什么时候对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形式，这个是不知道的。那么言归正传，那一说到科技呢，就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做预测的科技人员呢，他们不是写科幻小说的人，写科幻小说的人呢，他们发挥的空间啊更大一点，他们可以想象力呢扩展得更宽，然后反正呢我按照这个思路，我认为在未来1000年可能有怎么样，对不对？你可以去写科幻小说，比如说一个人从一墙穿过去，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做到呢？也许啊，把一个人的分子给分解了，然后到那边再组合起来。而这些个科技的预测它是根据已有的，对吧？就是你现在这个科技在这儿，那么如果你再往前发展几个月，再发展一段时间，它一定会走到那儿，所以这个就更比较靠谱。所以我们今天呢说点具体的，比如说气象，比如说电动车，比如说加密货币，比如说人工智能，再比如说叫无人驾驶汽车，对不对？
对，
这都可以。那既然说到人工智能，而且在上述所说的各种科技的发展当中啊，都逃不过人工智能，那咱们就把人工智能放在一开始，就是说它接下来在2025年会帮我们做什么。
对，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呢，在2025年您将会每天听到啊这个词汇啊。
怎么叫将会啊？现在也已经
到了2025。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将会每天听到，而且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叫做日新月异哈，
没错。
现在我们所讲的东西，就在今年很多都会实现的东西呢，叫做人工代理人。这个人工代理人呢 ，agent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带你做什么事情呢？它可以当你的助手。那你以后要订机票了，订旅馆了，你以后要上网搜索一个东西了。你以后要出席一个什么活动，需要演讲了，反正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他都可以给你，你只要告诉他这个任务他就会给你完成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现在我们都知道在2024年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啊，它一般是我们讲的就是生成式的这种智能啊，帮助我们做事，其他的还离我们的生活还比较远，但是生成式的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不管你是搜索引擎也好，你是手机上最新版本的手机上，可能都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成分在里边了。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这个生成式的现在还比较简单，它主要是创建一个文本啊、图像啊、 或者是一个视频啊，基本上是做这个东西。但是在下一次的演化进化当中呢，它就不仅是创造了，它还会带你去做啊，就是替你去做这些东西。现在我看有好几家公司，它都已经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代理人了，它可以帮你订机票，它可以帮你安排行程，它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我再讲一下刚才高宁说的这个啊，再给大家具体一下，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在今年2025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性的变化呢？就是，从听到做。我来举具体的例子，听就是，我现在想飞到，随便说一个国家吧，土耳其，那么我对人工智能下了一个指令，说，请你给我找到现在去土耳其的最佳的途径，比如说到哪儿最便宜，在哪儿停一下转机什么，就是我发出一个指令，他听我的指令，然后呢，他完成了我的指令，啪，他回过来了啊，你要是订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么多钱到那儿转一下或者怎么，或者直飞的话，现在是这个日期比较便宜，比如啊，我是举例，然后当然去那儿还有酒店的问题，我是说如果没有旅行社的话，自己去的话，那么酒店呢建议你是这个，因为你呢根据你的情况看，你要参观这个景点的话，你订这个酒店，那么这个酒店是多少多少钱等等啊，这个是人工智能完成，你不用在一个网站一个网站去找，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但是等他到了所谓的代理人的时候呢，他就去做了什么呢？就是他能跟你交上朋友了。有很多人啊到现在还不怎么会用人工智能，建议呢，如果你有这个心思的话，愿意去下去去尝试的话呢，应该现在就开始去在网上啊认识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然后试着使用一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叫做 AI agent 呢，它是个人化的。
对，
怎么个人化呢？它认识你了，它在你的手机上，你把一些你的生活的习惯什么告诉它，然后把你以前去哪，就是你往里输入一些你的信息，或者你不停地告诉它你要做什么，它就了解你了。那么接下来这一个代理人是干什么呢？你说我想去一趟土耳其，哪年哪月，我这段期间有时间，请你帮我什么机票哈？他不是帮你找到这张机票啊，他帮你订了。
对，
你的机票他说已经订好，等于你有个秘书啊。
嗯，对，
你的机票已经订好，这是你在那个要住3天的酒店，钱已经付了，
嗯，
钱也付了，酒店也订了，你就去吧，拿着这个东西到手机到机场去扫码去吧，全都给你搞定了。除此之外他还给行程安排，他说我告诉你，你既然在土耳其只待4天，只待3天，只待5天，那么我告诉你啊，你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门票已经买好了，到那个清真寺怎么样，然后说这你什么都不用，他都帮你，这就叫做代理人。这个就是2025要做的事情。这个里面从Google 的 Gemini 就是 双子星 2.0到 OpenAI 在2025年推出一个叫 Operator， 请大家注意，有机会到网上搜一下，这个就是叫人工智能代理人 Operator， 就是执行者，
嗯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都已经推出来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 Meta 呀、什么这些脸书啊这些，他们都有这个。那么这就是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刚才举一个订酒店是一个太小的例子了啊，很多的事情它不光是听，而且还能帮你完成。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一些小的改进就不用说了。你比如说便携式的携带式的这个 Meta 眼镜啊，智能眼镜在今年就会出来。它是那个叫 Ray-Ban 的那个智能眼镜啊，这个已经马上就要出来了。然后
这个好可怕呀，这个智能眼镜是你戴在你的眼睛上，但是呢它在你的眼前出现一个小屏幕，
小屏幕，
这个只有你能看见哦。
对对，
你的所有的执行你根本连手机也不需要了。
对
你
就是有的时候用一个手掌伸出来，它就打在你的手掌上头了，或者是
或者给语音指令。
对对、
啊、
就是说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个东西哈。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家的这个智能家居啊，这种生活逐渐就到了。那以后当然你需要买的什么电视机也好，家里头的冰箱也好，智能的这个电灯也好， 那都要跟你的手机，都要跟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配合在一起，车库的门啊，家里头的这个空调啊，不管是冷气暖气啊什么的，完全都是这样啊，甚至包括你的咖啡壶都已经，你就可以通过智能方告诉他说，哎，我几点钟要回家，你给我做一壶咖啡，他马上就给你就可以做到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在2025年，它不是说而已，这个就已经到来了。
那这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因为脸书的母公司叫 Meta 啊，它推出来的这个眼镜呢叫Meta Glasses。如果将来蔚然成风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景象。全世界的人都戴眼镜对不对？那个眼镜不是近视眼镜，而是一副智能眼镜，然后你就看一个一个的傻了吧唧的对着那个空气讲话，对不对？在发指令。哎呀，这一天就这么快的到来了啊！所以这个呢是特别的值得期待的。那在节目一开端的时候我们就说到气象嘛，其实气象这事儿呢是人类，是不是有那个乌龟壳上有那甲骨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总是叫夜观天象嘛，我们总是要摸到规律，而气象它偏偏是一个非常有规律但是又很难捉摸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这像女人嘛开玩笑啊，就是说
经常用气象形容女人呢，
不是因为说什么什么叫什么的，一会儿天晴一会儿啊，
对，
就是
琢磨不透嘛，
啊，都琢磨不透，对。但实际上它是有些规律，啊，这个气象预报这件事呢，其实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而且现在的科技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对，
预测的就失败率已经很低了。不过你知道，像 Google 啊什么这些公司呢？他们叫做超电脑运算。什么叫超电脑运算？它都是按秒钟计算的。一个10天的气象预测，在现在的技术，2024年以前的技术，可能要好几天，是要才能算出来，或者再快一点也是要几十个小时才能算出来。算什么呢？4月3号就是这一天，在过去的有记录的几百年。这一年的4月3号是什么气象情况？全在里头了吧？然后根据这个规律，根据什么暖气呀、冷气呀、风啊、云啊、各种各样大气压，各种分析出来是这样。你知道，到了2025年，这个计算时间算未来10天，8分钟，
8分钟就可以预测啊。这个而且它的预测的准确率比现在的这个准确率要高92%。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哈，说实话，现在你如果看一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到外地去旅行啊什么的，你有的时候会看那个10天、15天的那个天气预报，那个东西呢，据现在讲，根据现在啊2024年的这个水平来看呢，准确率跟不准确率差不多，大概是50%，那也就是说你投硬币的这个几率大概跟那个差不多啊，但是以后将会比这个要提高92%，那这个事情呢？马上就要到来了，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那个 DeepMind， 就是这个这是 Google 的吧？这个 DeepMind，
DeepMind 就是下棋的那个，
下棋的那个，对，就是计算出这个战胜人类棋手永远是下不过这个 DeepMind 的这个公司啊，它就研发出来一种就是数据模型，就是天气预报的，
对，
就是预测天气预报的，
对，
准确性非常高。
好，那稍等会儿呢，咱们再继续看看2025年科技将会提供给我们哪些日新月异的改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的这个科技啊，对我们2025年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明显的提高和改变啊。刚才说了一个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助手啊，代理人。一个是这个天气预报啊，用人工智能或用这个大数据的计算呢，来做出比较准确的这个判断。接下来呢，就是说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这是以后的这个科技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两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知道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它们是多么耗电的话，你就会知道以后啊，美国发电量将会不够这些风起云涌或者是各地到处如春笋一般 浮现出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中心和云计算中心啊。所以呢，现在你如果注意的话，各大公司都纷纷的开始向清洁能源开始投资了啊。最主要的就是要搞一些叫做核能发电，
嗯，
这样的话呢，既清洁又可以减少空气的污染，同时又可以保证这些数据公司和云计算公司用电的这个需求。
而且核发电的话，对于什么化石燃料，对不对？使用的或者依赖呢，就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你说有这么好弄啊？听说过福岛吗？听说过切尔诺贝利吗？对不对？这些呢都是代价，也就是我们对于核能源的控制啊，还没有达到100%。那我们之前在讲卡特总统的时候也提到宾夕法尼亚州1979年的三里岛事件，对不对？三里岛核电站的那个事件，这个事儿顺便跟大家说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个巧合，就是在1979年6月还是几月的时候，反正就是1979年的时候呢，好莱坞出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 是两个大明星，一个是 Michael Douglas， 一个是 Jane Fonda， 他们俩主演的，就是讲一帮记者呢到一个核电站，虚拟的一个核电站哈，去访问，因为听说这个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啊什么，根据这个事情来拍成一个电影，而且得了好多奥斯卡的提名，而且是在那一年呢创造了一个票房的佳绩。那么为什么叫做中国综合症呢？是因为美国科技界吧，还有民间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核泄漏的话，它能从美国穿过地球弄到中国去，所以管这个呢就简称为中国综合症，就好像地上有一洞从地球中间穿过去，穿到中国那头去了，这个简称为中国综合症，就是这么可怕，就是一个核电站这么可怕。没想到这个电影拍出来不到2个礼拜，那个三里岛就真的出现了，所以当时人们大呼，哎呀，这是怎么世界上这么巧的事情啊，这个电影刚说是核泄漏的一个电影，你就真的给我泄露了。那这个也是人类要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就是这核能是肯定对我们帮助巨大，而且和它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对，
但它脏起来的时候那就最脏，
对，
知道吧？
因为它如果要有了就是核泄漏的话，
那
当然 就
完蛋了，
对，但就是危险非常大啊。像三里岛情况是那样子，后来进行了处理之后呢，它的那个三里岛这个核电站就几乎就没有再开了哈，但是现在又签了合约了，要准备重新再开
了。没错，
现在亚马逊也好，谷歌也好，微软也好，这几个大公司他们都有自己庞大的这个数据中心和那个云计算的这个，它不是一个啊，它是在各地都有，各个州都在设立这些东西，那么它是有巨大的这个供电的需求。那你不能说是我设几个这个云计算中心或者是数据中心，就把人家当地的电说是，哦，你必须限电了啊，以后每天只能用电8个小时，其他的没电了，那不行，那居民就不允许你这么盖了哈。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要用这个不同的方法来清洁能源要引进哈。所以呢，他们这几个公司已经向核电设施已经投了数10亿美元了，早就开始做准备了。然后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三里岛的工厂，他们就已经开始获得合约了啊，要准备重新启动了。如果要是安全都获得检查通过的话，那就又开始重新启动了。除了这个之外，现在还说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比如说用风能啊，用太阳能啊，然后用大型的这个储电设备，把这些发出来的电啊给它储存起来，然后供这些就是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在高峰，就是电力需求高峰时刻来抢占其他工业和居民的用电。
好，那既然说到电，咱顺着电往下说吧，电车
啊，
就是电动车。有一个说法，我最近不断的在各个主流的媒体上大大小小的位置看到这个说法，说要买电动车赶紧下手现在，因为联邦政府有一个7500块的叫做电动车抵税，这个
补贴
很可能会没了。那这个补贴是谁说要没的？ Trump。 那你说，哎，这个事儿有点奇怪，这不有点矛盾吗？他现在靠的是马斯克呀，那马斯克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他怎么会支持联邦政府这7500美元的补贴给他拿掉呢？他这个补贴是给你钱还是税务补贴啊？
都有
是吧？对，
对，
反正就是不少钱呢，7500。
加州除了这7500，还有自己州的补贴呢。
对对，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有动力去买电动车嘛。
对。
可是你把这个取消了，说实话，坦率的说，进入到今年2025年啊，我觉得3万块钱以下车还有吗？当然肯定是有啊，就可能是那种我不知道太阳春的。现在车贵呀，
对，
你知道吗？
烧汽油的车也很贵啊。
对，是啊，嗯，
别说是电动车啊，电动车也好像3万多块钱。你如果听他说是3万多块钱、4万块钱，你如果再加上其他，他那个就是阳春车啊，
对，
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设备的话，7家8家可能就多少钱就上去了，
4-5万了，
哎，4-5万是一般来说跑不掉啊。现在你燃汽油的这些汽车 SUV 啊什么的，你去打听一下车价也都非常贵了。对，这个电动车，第一是它的，就是说这个补贴会减少。那么减少以后呢，有可能会出现电动车销售的下降啊。这个因为补贴没有了，很多人购买的意愿可能就推迟了嘛，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做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政府现在不是要求把那个汽车电池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零配件啊，在美国生产嘛，这样的话，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来，所以他是想在这方面呢，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有人呢也是提出警告，说在制定这些，这个政策的情况之下呢，最好不要出现失误啊。如果出现失误的话，你非但没有，把这些制造业拉回来，反而扼杀了一些原来有机会可能会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双刃剑了，等于。
对，当然具体的这7500的结果是怎么不知，但是如果你要有意愿的话，可能尽快吧，1月20号以后去买这电动车去。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特别伟大，就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人工智能也好，科技的这个发展。什么叫健康对我们人的影响？就是科技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就你看现在很多人手上戴个环儿，那上面有个小的显示器，告诉你的心跳啊，走多少步，这个太普通了哈。但是更好一点的呢，什么计算你的睡眠呐、睡眠品质啊，你的什么血液啊，什么血糖啊，反正就是说，这个环上面能够对你的健康提一些建议吧。你低头一看手表，像个手表上一看，哎呦，我今天这个，比如说卡路里什么什么烧的还不够啊，什么之类的，它不断的提醒你来提醒你的健康。但是接下来，在2025年呢？人们在这方面再往前迈一步，就是我们希望长寿，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躺在床上长寿，
对，
对吧？我们更希望的是又长寿又健康，
健康寿命。
对，那健康寿命怎么达到呢？就是这科技。你知道现在到什么可怕吗？你拿你的手机对你的脸自拍一张，你给它送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它这个叫做 Face Age 吧，
对，
送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呢，它看看你的脸，哦，它知道你的生物年龄和你的实际的这个年龄。比如说，咱们就拿70做一个例子，你看上去70岁，但是你这个生物年龄可能只有65。比如说啊，你的几个健康，关键的是它能做一系列的判断。人工智能就是你现在罹患了癌症，比如说你要进行，比如说化疗什么的，他看了看你的脸，用张手机照张照，不行，你这个身体可能抵不住，或者说，就我分析下来，你的这个你可以，你可以这样，这是比较少的情况，是得癌症的一些人，那普通的老百姓，他给你的建议多了去了，
对，
而且都是能够让你健康的长寿，
这个很可怕，他可以，给你一张照片啊，就是他你自拍了以后发给他，他给你一张照片，就是1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子。他给你两张，一张是10年之后，你如果保持健康、运动、健康的饮食，这个规律的生作息习惯，你 十年之后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遵守医生的规定，自己这个不负责任的乱吃东西也不运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是另外一个样子，是躺在棺材里。这开玩笑，
就
是说，就
是让你一看你就知道这里头明显的差别在哪儿啊。这样的话呢，至少是给你提个醒，说，哎呦，看来现在开始你就要关心你的健康了。刚才说了，他这个挺有意思的是，你比如说他有哪些，他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骨科或者糖尿病的人，你需要做哪些事情？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根据你的生活情况和这个健康的情况，他会做出一个判断。
他只是给你啊，他不是像骨科泛泛的说，如果你有糖尿病，请你做下面这个。
不
是，
他
说你
给你，
对，
而且这个非常残酷。但是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如果你的健康状况很不好的话，那么医生给你两个建议，说是保守治疗还是开刀治疗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值不值得去做这个开刀的治疗。如果你身体健壮，不就是健康状况不好，他说你承受不了开刀，那他可能会建议你做一个保守的治疗。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我平常不锻炼，可能你看到最后我连治疗都没有办法有选择了。
对，好，那刚才提到了无人驾驶计程车这个呢，我本人啊亲眼还没有看到过，包括停在马路边上我也没看到过，但是视频我已经看到了一些。不管我看到没看到过，你看到没看到过，有一个你是再也躲不过了，就是今年他们将席卷而来。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到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将来就是满街都是无人驾驶计程车。这个又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科技就是在往前走，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希望不希望满街都是无人驾驶，当然希望啊，对不对？这对我们生活改变的太有直接的影响了。坏消息就是如果你是个 Uber 司机的话
就
怎么办，
那你就职业就抢掉了，
对，
对吧？
对，
你肯定就要面临这些人的冲击嘛。
你说机器人抢人的工作，这不就这个吗？
对，这已经到来了，
对，
今年一定会到来。原因就是Waymo 和这个 Cruise 还有这个Tesla 啊，他们这三个的现在测试出来的都已经开始提供了。在我们洛杉矶有部分地区，那个 Tesla 的无人计程车 Uber 的计程车已经开始用了，那个Waymo 也是这样子，它已经开始上路，而且已经跑了多少公里啊？是15万还是150万？我都忘记了。反正测试了这么多次，它已经开始逐渐的收费了，已经开始运行了啊。所以呢，这个将来我们会就会看到。而且这样的话呢，说实话，对有一些老年人在家里头不方便自己开车出去购物，或者是到医生诊所什么做一些必须的这些，必须要依靠别人提供服务的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福音。